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22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圣乐文化。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与亚洲大学生线上对话，你们要坚守理念和信仰。教宗接见世界信义宗联会领导人，我们都是望德的朝圣者。圣座国务卿帕多林书记表示，若持开放态度，教宗会立即去中国。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你们要始终坚守自身的理念，即使面对那诱使人去过冷淡信仰生活的诱惑，因为其他人折磨你们，你们也要坚守自己的身份，如同曾受迫害的基督徒殉道者那样坚强不移。教宗方济各6月20日与亚洲大学生进行线上对话，表达了这个劝勉。这是芝加哥罗耀拉大学和圣座拉丁美洲委员会举办的活动，名称是搭建横跨亚洲和太平洋的桥梁。这个系列活动受到教宗方济各同道协行的呼吁所启发，此前的线上聚会分别是2022年2月的搭建南北的桥梁，同年11月的搭建横跨非洲的桥梁。参加本次亚太聚会的大学生来自台北辅仁大学和东京上智大学等学校。教宗在线上聚会中以西班牙语发言，各组学生讲述了他们的省思，然后由圣父教宗提供建议，指点迷津。教宗对第一组学生谈论了社会归属感的课题，以及我们的归属感如何加强我们对自己本身和对自己尊严的安全感。教宗指出，这一切因素助我们避免软弱，因为今天的青年非常脆弱，我们必须始终捍卫这份归属感，好能避开脆弱。你要反省自己最弱的地方，然后请别人帮助你。此外，教宗也谈到了心理健康、歧视、污名化和身份，敦促众人做出见证并向前迈进。他鼓励大学生专注于自己的身份，总是彼此合作、团结一致。教宗谴责所有贬低人性尊严的污名化，指出妇女有时被看作是次等公民，但这不是真的。妇女的伟大不该被遗忘，在洞察力和建设团体的能力上，女性比男性强。教宗赞许妇女独有的特质和才华。教宗勉励大学生向他人表达关怀和爱，绝对不可排斥任何人。一名大学生在谈论社会性别的议题时，提到菲律宾的艾滋病感染率很高。教宗对此表示，我们必须确保医疗卫生，已经准备好治疗及帮助所有人，无一例外。此外，教宗深知年轻一代的基督徒在社会参与度和归属感上会面临挑战，期勉他们持守信仰，心灵与祈祷相连。提到年轻人 有时候因自己的信仰而被取笑，遇到阻碍的现实。教宗说，你们要始终对自己的信念坚信不疑。有鉴于此，教宗强调了接受信仰陶成、做真正基督徒的重要性。事情是这样的，基督徒从教会建立之初就一直被迫害。教宗如此解释了这个现象不是个新鲜事，虽然基督信仰会面对变得淡如水的诱惑，我们绝不可因此屈服，我们必须坚若磐石，必须活出某种受难殉道的精神。教宗要求众人对过往悲剧提高警觉，从中汲取教训，以建设和平的未来。他称意识形态是种病，并催促所有人缔造和谐，促进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向战争说不。教宗为和平发出呼吁说，在一个走投无路、失去希望的世界，我们必须诉诸于我们的价值观。教宗最后感谢各位大学生分享了他们的醒思，他们帮助了教宗了解他们，特别是在他今年九月初的亚洲旅行做准备的时刻。线上聚会在教宗的降服中圆满结束。教宗方济各6月20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了世界信义宗联会领导人代表团，称他们的访问是大公有爱的一个重要记号，回顾2021年与信义宗教会举行的会晤。教宗强调，即将到来的尼西亚第一届大公会议周年纪念将是一件大公合一的盛事。教宗指出，尼西亚信经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大公合一纽带。接着教宗谈到了25年前天主教会与信义会签署的关于诚意教义的联合声明。这个声明指出，天主教徒与信义宗教徒一致同意的共同目标是在一切事上宣认基督。教宗说，耶稣基督是大公合一的心脏，他是道成肉身的天主慈悲，我们大公合一的使命就是为此做见证。该声明是我们修和历史上又一个希望的记号。随后教宗指出，我们领受的同一的洗礼是我们共同的灵性根源。他期许信义宗教徒和天主教徒在一个持续进行的真理与爱德的对话中，满怀信心地继续做望德的朝圣者。在讲话结束时，教宗引用东正教已故主教七七乌拉斯的一句玩笑话，基督徒的合一要到最后审判那一天才能实现。最后教宗也引用这位东正教主教随后所说的话，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共同行走，共同旅程，共同祈祷，一起展开爱德工作。目前的时机似乎还不成熟，但如果中国方面持开放态度，教宗也会立即前往中国。他对那片土地的人民、历史和文化一直表现出极大的赞赏和敬意。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重申，教宗方济各从未掩饰有朝一日前往这个伟大而高贵国家的心愿。6月20日下午，帕罗林枢机在宗座传信大会关于冈恒义枢机的新书介绍会上发言，书名为《冈恒义枢机与中国：东西方桥梁的建设者》，由历史学家披金蒙协负责编辑出版。在宗座传信大学举行中国教务会议百年纪念大会的一个月后，帕罗林枢机 再次称赞甘恒义作为首任宗座驻华代表做出的贡献，尤其为对话奠定了基础。数十年后，对话的成果之一就是圣座与中国签署了关于任命主教的临时性协议，头一次于2018年签署，之后于2020年和2022年两次续签。在传信大学新书介绍会的间隙，帕洛林书记回答记者提问时也谈到主教任命协议。他说，与中国的对话我们一直在进行，我们正设法找到更好的程序，这也是为了实施当时签署的协议。这项协议将于今年年底续签。前一天6月19日，教宗方济各问候了参加公开接见活动的甘恒义书记知友协会的成员，借此机会他也再次向高贵勇敢的中国人民表达敬意。帕洛林书记评述道，教宗确实非常赞赏中国人民和这个国度，并不放过对此表达的机会。也许因为他是耶稣会士，所以他继承了过去的所有遗产。当然，所有这些步伐都有助于日益加深相互了解，拉近彼此距离。我们希望这个行程能带来积极的结果。记者谈到，但愿教宗方济各能前往中国访问，那将会是首位去中国的教宗。帕洛林书记谨慎地答道，教宗当然乐意去中国，甚至他也渴望去中国。在我看来，至今还不具备实现教宗这一愿望的条件。帕洛林书记在宗座传信大会的演讲中也重申了他对中国的热爱，说，我们热爱并钦佩中国，他的人民，他的文化，他的传统，以及目前所做的努力。的确，中国在我们心中，在教宗方济各及其合作者的心中。帕洛林书记表示，在圣座与这个亚洲最大国家关系上运用的甘恒义方法，如今也是教宗方济各所遵循的方针。这个方针在本笃十六世2007年致中国天主教徒的信中能够看到，也借着2018年在北京签署的主教任命临时协议得到具体落实。书记强调，临时的性质表明这是一个起点，这些年来的两次确认说明了在具体个案中得到了重要的落实。帕洛林书记补充道，迄今为止取得的积极进展令我们希望随后能取得其他和更大的进展。协议签署后，在孔夫子土地上的所有主教都与博多路的教会达至圆满共荣。书记因此表示，希望中国天主教徒开启的对话和进程继续下去，在他们牧人带领下，在与教宗圆满共荣中促进更大的和谐。教宗多次证明他爱那个伟大的人民。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的圣乐文化节目中，我们一起认识 被教会册封为青年主保之一的16世纪耶稣会的青年圣人类斯·贡萨格 San Luigi Gonzaga。 他在1568年出生于意大利隆巴底贵族之家，自幼受母亲的教导，热心敬主，在孩童时代就已经有了弃俗之念，愿意一心归向天主。12岁的时候，私下发了终身守贞之愿。14到17岁，在西班牙宫中任侍卫。圣人虽身处荣华之中，仍然潜心克己的祈祷。1585年，虽受父亲的力阻，仍然决意看破红尘，把侯爵的名位让给了弟弟，然后往罗马入耶稣会修道。他谨守会规，爱主爱人，在医院服侍病人，于1591年染疫而没，年仅23岁。教宗本笃13世把他列入圣品，并立为青年主保。出生于神圣罗马帝国曼瓦托公国，也就是今天的意大利的贡萨格家族。这个家族是当时有名的贵族。类斯他的父亲弗朗德是加斯蒂利侯爵，在西班牙宫廷供职。身为贵族的子嗣，类斯从小便被给予厚望，以期继承家族的侯爵和荣耀。他的父亲更有意训练他，在他很小的时候便把他送到军营里过军队生活，也常常带他参与贵族的社交活动，学习宫廷的规范和习俗。另一方面，类斯的母亲则对他非常的爱护，特别对他的信仰有很大的影响。因着母亲的教导，类斯自幼就养成了每天虔诚祈祷的习惯，尤其对穷人特别关心怜悯，宛如一位圣洁的天使。也正是因此，养成了在浮华奢靡的贵族圈中不被名利的虚荣腐化，反而随着年纪的增长越发对其厌倦和鄙夷，也越来越渴望以祈祷和服务来效法追随穷困的耶稣基督。答复圣召的勇者少年类斯展露了卓越的学习天赋，在外交上也表现出异常的才华，然而他的心思却不在那些功名上。在读书期间，他接触到一本描写耶稣会士在印度传教的书，他对这些离乡背井到远方传教的福音战士非常的钦佩，也就萌发了加入耶稣会的愿望。听闻类似的想法之后，他的母亲很是欣慰，而且给予支持，对他寄予厚望的父亲则大发雷霆，父子之间随即爆发了激烈的冲突。父亲先是一再派遣他到各处去料理公务，希望他把修道的事严格下来，而后又以断绝父子关系来威胁他，希望他改变主意。父亲的反对同时也让类斯犹豫不决，一方面他觉得度会士的生活是来自天主的召教，而另一方面他也想到顺从父亲的心意继承家业似乎也可以为人民做很多善事。最终他在耶稣会告解神父巴特诺的灵修辅导下，决定以天主的圣意作为最后抉择的准则，遂坚定了在耶稣会内完全奉献自己度圣善生活的愿望，并且公开放弃了自己世袭贵族的身份。父亲眼见打消儿子的修道计划无望了，终于也允准了他。 类斯于1585年11月25日进入耶稣会，在罗马的初学院正式加入耶稣会。那时他只有18岁。全然奉献的圣人，在两年的初学期间，蕾斯完全以一位修士的标准言行和生活。他常常沉浸在祈祷默想中，有时甚至忘记吃饭，以至于掌上禁止他在规定时间以外做默想。他也完全服从，因为自己是贵族出身，他主动要求在修院里担任卑贱的职务，例如料理厨房、洗刷器皿等杂物。他的行事非常低调，尽量不引人注意，可是他的德性早已成为众人的榜样。初学结束之后，蕾斯被派遣到耶稣会罗马学院攻读哲学和神学。1590年底到1591年初，可怕的黑死病在罗马大流行，各地的医院不久就人满为患，丧命的人也不计其数。耶稣会也办了一所临时的医院，因着信德的光照和爱德的催迫，蕾斯奋不顾身地投入了服侍病人的工作当中。他全力地参与救助，承担了大部分令人生厌的工作。三月的一天，他在路上遇到一位昏迷不醒的黑死病病人，遂义无反顾地把他扛在肩上送到医院去接受救援。也正因此，他也染上了疫病，开始发烧，卧床不起。即使在疾病恶化、生命垂危之际，蕾斯依然保持着内心的平安和爱德。1591年6月21日，怀着对天国的期盼，口里不断重复着耶稣圣名，蕾斯含笑安逝，年仅23岁。蕾斯于1726年由教宗本笃13世荣列圣品，并被立为青年学生的主保。1926年教宗毕约11世立他为普世青年的主保。对今日青年的启发，蕾斯的时代虽然距今已经超过了400年，他的生命见证却永远散发着光芒。作为普世青年的主保，蕾斯的精神值得每一个时代的青年，特别是今日的青年来学习和效法。回顾蕾斯的生平，我们可以用三个心来总结蕾斯的圣德：不随从物欲的纯洁之心，以基督为中心的专注之心，和为他人服务的慷慨之心。蕾斯有另外一句广为人知的名言，就是我是一块扭曲变形的铁片，我加入修道生活是为了被修正。或许圣蕾斯认为自己受到了家庭追求世俗名利的价值观扭曲，因此愿意全心全意在修道生活中被基督重塑和修正。在他临终前，圣蕾斯以口述的方式给他的母亲写了一封感人至深的诀别书，除了安慰他的家人别为他的离去伤心难过，字里行间也让我们看到他对于死亡的豁达态度。最可敬爱的母亲，我向您承认，当我默想天主的仁慈时，他好比深不见底、一望无际的大海，我的灵魂便坠入了深渊，沉浸在这样的无涯无际中，而使我迷失方向，不知道说什么。 天主在我如此短暂而微薄的工作之后，竟召我进入永恒的安息。他从天上召叫我去享永福，就是我曾这样疏忽地寻找的永福。我只流了少许的眼泪，而天主却愿赐给我永远的长报。我最可敬爱的母亲，请您特别注意，慎勿冒犯天主的无限仁慈。就是如果一个人生活在天主台前，而且他借着祈祷，在您有困难时，比在今世更能多多帮助你，您却为他痛哭，好像为一个死人而痛哭，您便是忽视天主的仁慈。而且我们的离别为时并不久远，我们将在天堂上重相聚首，我们将与救恩的施予者一同结合在一起，将以全灵赞扬天主，并永远歌颂天主的仁慈而享受永福。上主收回他所借给我们的，没有别的意向，只是愿把我们的珍贵安置在一个更宁静更妥善的住所，并且他要赐给我们所希冀的各种美善。最可敬爱的母亲，您和全家的人都应该把我的离去看作令人喜乐的恩赐。我希望您以慈母的祝福陪伴着渡过逝海的我，一直到达彼岸，我的一切希望的所在。我极甘愿写了这一切，因为我没有其他方式清楚地向您表示一个儿子对母亲应有的孝爱和崇敬之情。让我们特别为青年祈祷，愿他们在圣与俗的张力之中认清生命的意义，做个内心自由的天主之子女。我们也为那些渴望修道却遭到家人反对的青年祈祷，愿圣蕾斯能成为他们效法的榜样，全心全灵全意地回应耶稣基督的召叫。我们一起聆听圣蕾斯赞歌。哦，蕾斯，纯然的洁净百合。
哦，如意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